地上。向上十九章，向上十九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题目是警醒隐藏，得胜依旧暗示分量。警醒隐藏，得胜必有暗示分量。今天十九章我们看到扫罗是公开的声明啊，要杀大卫，所以有约拿单起来能为大卫警醒，有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单与大卫是结盟，他跟大卫的心是深相契合，所以他今天给我们看到他是这样的为大卫警醒，而且在扫罗面前为大卫说好话。所以这些个给我们看的要警醒。后面就是扫罗一阵子起誓，一阵子呢还是要杀大卫，要杀大卫，甚至一次两次三次差遣人跑到大卫的家里面去，要什么呢要他死，要差人去要窥探他，要杀他，以后大卫逃。所以这张就是作为大卫来讲要隐藏，要逃跑逃脱，要隐藏要逃脱。这逃脱这个隐藏不仅仅是在外面，你逃到张耳那个家里面去，你是隐藏在一个地方，最要紧的你灵里要逃，逃到主的宝座前，逃在神的里面，那才能够蒙保守。所以大卫哪怕逃到了拉玛的拿约，扫罗还一次两次三次打发人要追上他，最后扫罗自己也去，最后是对这个肉身这个尸体肉身躺卧，神要把这个扫罗打倒，为了拯救大卫。所以这张子我们也要为这个主警醒，我们自己也要警醒，要警醒。那对了，这个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是主耶稣最后的橄榄山上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是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预言，是门徒问耶稣，是耶稣讲到这个预言，这预言就讲到走下来之前的危险，各样的预兆，有逼迫也有诱惑，目的只是叫你什么样，就是叫神的儿女不能够警醒，没法预备好自己你怎么迎接主来，主必快来，所以要警醒，要预备，警醒要警醒和预备。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逃脱与警醒。怎么叫警醒？就是你要守住主的道，你要警醒祷告，这个警醒是包括守住主的道，你还要警醒祷告。所以逃脱与警醒也可以说是隐藏与防备，其实大卫需要隐藏，需要隐藏，不然的话就要被扫罗追击。扫罗呢手里拿着枪还是要刺透大卫，一次两次，结果大卫不得不逃，而且非逃不可，谁也兴起泥甲来帮助他万有都为他效力，要逃。所以我们一面要逃脱，一面我们要警醒，要灵里警醒。逃脱的意思也是逃避魔鬼撒旦各样的诡计，什么诡计？逼迫诱惑。我们要做主的忠仆，警醒预备等候主来。这两边扫罗的权势就代表着主来之前魔鬼撒旦的权势，他用尽了他的诡计，又是假道异端，又是这世界的引诱，又是逼迫患难，又是金钱各样的这个世界的以这个迷惑，所以我们都要求主让我们能够得胜。扫罗就代表罪恶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抵挡神的权势，也代表假道异端的权势。我们能不能得胜？那我们要警醒。能不能得胜？我们要逃脱。所以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男孩子要提到宝座前，让我们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是在宝座前，也就是你要住在主的里面，要住在主的道里面，主的爱里面。所以不仅仅不防备，我们就没法逃脱。我们现在分段看，十九章是三小段，8到8对17，我们分成两段。第一段是这边12节，这边12节，那边25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谨慎隐藏，不被诱惑。谨慎隐藏，不被诱惑，受苦传道。所以主来之前，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但是你必须忍耐到底，你忍受一切苦难，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叫受苦传道。一共12节，所以我们现在先看前7节。前七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就是说这个扫罗的权势越来越凶猛，还有他竟然公开的要杀大卫，所以扫罗的约拿单却是甚爱大卫，所以约拿单一定要告诉大卫，告诉大卫，因为约拿单爱 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原来丹娜打算是说，再一次在他父面前试探一下父亲的口气，父亲对此的这个大卫的态度，然后呢，哎，再告诉他。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这一段就看见约拿丹真是牺牲舍己，他真正是爱大卫，爱到在扫罗面前替他说好话，就等于说约拿丹是豁出去冒死的来为大卫做见证。有的时候在一种地步里，人人都反对，你敢为他做见证吗？约拿丹啊，那个大胆的做见证。他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没有一点对不起你，他对你来说，我们这个大卫可以说是扫罗的恩人，救了扫罗和以色列人，战胜了哥利亚，又经常出去打仗，战胜非利士人，使扫罗家门的平安。今天呢，他却是借了恩将仇报，他拼命杀死了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众人呢大兴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你为何无故要杀大卫呢？所以扫罗在杀大卫什么意思？什么理由？这些对付我们的，你说他们有什么理由？无故要杀大卫，这个无故就是根本没有真正理由。这个理由什么？就是记恨、嫉妒啊，记恨就要杀。你无辜那些，你难道不是自己取罪呢？约拿丹的话是很忠诚，来指责扫罗。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觉得有这么一话启示，说我必不杀他。那这是真的吗？所以我们不能看仇敌启示，扫罗启示是真的吗？启示的话都不能是真的。那说真的真的真的，实际是假的。许多人最爱说真的真的啊，我启示，实际是假的，根本就不是真的。那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呢？哎，以为我的父亲大概改了启示了，所以就叫什么？约拿丹就叫大卫来，把一切事告诉他。哎呀，我爸爸不杀你了，就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约拿丹灵里还是看得不透。我们有时候就这样，凭表面现象，他一句话，哎呀，他改了，他是真改了吗？他能放下他的屠刀吗？他根本不会改的，是吧？所以就是约拿丹太单纯了嘛。哎，就把大卫叫来了。叫来以后，我们看见叫来以后怎么样？结果扫罗手里拿枪，还是要杀大卫，哪里是真的呢？所以有些人启示你都不能相信，你不能相信仇敌的话，那他本身不改嘛。那老虎、狮子就是要吃人，他怎么样也是要吃人。这时候我们就先到第七节为止。那这一段就是说，约拿丹爱大卫，而且是甚喜爱大卫，所以呢，为大卫警醒。在扫罗面前为大卫做见证啊，这也是我们应该这样啊。所以对他这边，请看马太福音24章啊，这边呢，我们到14节，开头都是一节这两节，一节这两节。现在我们看1、2节，耶稣出来上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门徒眼中所看到的就是外面的殿，高大辉煌壮丽啊，个个都是什么呀？都是美食和贡物来装饰的，好好看呐、啊，好了不起啊，好壮大呀、啊！给耶稣给耶稣指给耶稣看，但是耶稣看什么？耶稣看的殿不是外面的殿，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你别看见外面殿这么好，这个殿是必定拆毁。所以主耶稣看的是本质，主是看的是内里。”为什么？因为这个殿就代表当时啊那些伪的宗教领袖的身份，这么虚假，这么可憎，这么污秽，还在逼迫耶稣拒绝主的真道。什么身份？你想这叫什么身份？虚假可憎的身份。所以主耶稣看到内心、而且呢，这个殿所代表的这些个宗教领袖，现在就是准备要杀耶稣，要把耶稣除灭。所以你说这个殿有一天怎么不被拆毁？外面是一个高大的殿，辉煌的殿，里面是什么？所以这个殿就可以代表扫罗，扫罗是个王，了不起。其实里面呢，里面是凶杀嫉恨，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扫罗公开要杀大卫，他告诉儿子，告诉臣仆，可能开头就是他是隐蔽的，现在公开了，所见我就公开，我就要杀他。你什么理由啊？就是要杀他。那这个现在不就是宗教领袖要杀耶稣？这24章啊，这个21章以后的背景就是耶稣就要上十字架，面向耶路撒冷。耶稣已经出了圣殿，已经来到了哪里了啊？已经来到了这个殿这个地方了，他就是已经。 在耶路撒冷，也是面对救赎上十字架。七，这个扫罗对他这面救赎殿所代表的这个宗教领袖要杀耶稣。所以这些个门徒们，他们看见的什么呀？他们是从外面看，主耶稣呢就是看到里面，看到里面的光景，是。所以两边相对，门徒是注意外面的殿，注意外面的殿。对他那面去呢，就是扫罗要杀大卫，所以你要在灵里看，所以说应该隐藏啊，应该在灵里看，可不能看外面。他杀大卫，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他是决意要杀，他至少要杀。所以扫罗也代表这个殿，耶稣这面是预言殿必被毁，对他那面就是扫罗不悔改也必被毁。你别想你要杀大卫，谁要杀你？扫罗就这殿。你别看外面做王，实际呢他就是苦中要杀人。一面是也可以这两件可以对约拿丹，约拿丹是苦难中胜爱大卫，大卫在苦难中，大卫在被杀的一个光景当中，但是约拿丹呢却是跟他父亲不一样，这个不容易啊。做扫罗的儿子，他不像着扫罗，他像大卫，这点难能可贵啊。说明约拿丹他是跟大卫，他不是跟扫罗，苦难中胜爱大卫。那对他这个呢，就是耶稣在苦难中，苦难考验谁爱主，谁真正的爱主，不是只看着外面的殿如何，哪个人真正的爱主，再看三节的路径。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指着这个殿被毁，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我们知道这个殿被毁就指着扫罗呀，扫罗最后不是被毁吗？扑倒在基督国山，彻底毁掉他的王朝，整个都毁掉，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那门徒就问耶稣了，什么时候有这个异象？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异象？那耶稣就回答，所以这个三节四节耶稣怎么回答，我们看四节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耶稣回答主要是针对什么，就是后面一句，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异象。什么预兆？第一个预兆就是假先知要猖獗，要来到，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被迷惑。这就是主来之前一个大预兆，最重要的预兆。第一件事，耶稣就是你们要谨慎，谨慎，免得被迷惑。所以两杯相对啊，那边是大卫要藏，那边是僻静地方来藏身，要藏。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橄榄山要听。要留心听，你是要藏不错，但是你更要谨慎，你留心听主说什么话。如果主的预言我们一点不知道，你叫藏什么呀？不是藏在一个地方，主要是我们藏在主的里面，真正明白主的旨意，明白末世的预兆，一切的预言。那边是约拿丹为大卫警醒，我们要警醒。这边呢就是问末日的预兆。一个为大卫警醒，就是为主警醒，为神的国警醒的人，我们应该明白末日的预兆。所以门徒在那，一面是为大卫警醒，我们要警醒，一面我们要寻求。你不懂吗？耶稣说什么叫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不懂不懂，你应该问。所以我觉得门徒很宝贵，圣经常常给门徒问耶稣。如果没有门徒问，耶稣哪里有这24章啊？整个的橄榄山的预言，关系主再来。是耶稣的回答，是耶稣回答说什么？要谨慎免受祸。对的，那边就是要小心免被害。那边是约拿丹对大卫所说的话，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所以你明天一早你要藏，免得被害。因为我父亲扫罗什么要杀你，要小心免被害。这边是要谨慎，我们要勉励别人，我们自己也要谨慎。我们常常会勉励别人，自己不谨慎也不行。所以我们听清耶稣怎么说，那个是约拿丹勉励大卫，你可不能像正常的光景又出来去势力在扫罗面前，你这一扫你就要藏，你要藏，你要躲开，你要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这就是主的嘱咐。再看五节六节，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名的出来，为什么要谨慎？免得受迷惑，因为好多冒名的冒牌的基督出来了，现在出来个女基督，就还有一个第四位也是基督，冒名的基督就出来了，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许多人都受迷惑，现在各地都有，海内海外都有受迷惑。你们 要经过，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我们到六界为止啊，五界六界，五界六界这点什么意思？防备冒名的基督，你要防备。你别才一说是基督，你就以为是基督，他一想你就以为是基督，你要防备。那边就是关心大卫受苦，关心。这边是防备什么？迷惑人的。那边就是防备谁？扫罗苦害人。是魔鬼就这两个节目，你看看他翻来覆去这两个节目，一个什么迷惑人，诱惑你，甜言蜜语，属灵的话，以假的乱真，混乱者的真道，迷惑人。那面的苦害人，公开就要上大位，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要什么？都要在灵里防备，要防备。这边是留意预言，实际上是打仗的风声都要来到，但是你不要惊慌，因为目前还没有来到。这不过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初期的一个预兆。现在大仗风声是越来越多，整个全世界的战争还没有起来，但是局部的战争在全世界的范围，据说已经有40个地方在打仗，在流血，这不说明呢就快来了。所以两位相对要留意预言，对着那门什么，就是约拿单探听消息，约拿单要探听，那他要知道怎么随时汇报大卫。所以我们要探听，我们要留意，但是我们需要在灵里，而不是外面一听小罗好了就是好了，小罗转了就是转了。再看第七节、第八节，提到两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七八两节，这两节是什么？这两节就是说，战争，除了战争以外，民攻打民嘛，国攻打国，民打民是这国。这个国攻打国是这国与那国打，民打民就一个国家里面自己打，党派不同，信仰不同，你自己打自己，各样的战争，各样的饥荒、地震，什么样的灾难都来到。其实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为大卫做见证，这边是什么？这边是预备受苦的心智，你要受苦的心智，因为什么灾难都要来到，饥荒、地震、瘟疫，什么都会来到。那别处福音还讲了饥荒还加瘟疫。因为饥荒就有瘟疫，所以要预备受苦的心智。九十两节，那是因为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下面就是你要为主要受苦，不但有天灾人祸，有这个自然的灾害，下面就是也要把你陷在患难里杀你们，而且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为主的名就是为主的道啊，为万民恨恶。那是因为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那这两节这边的情况，对着那个就是在扫罗的城下，就是这么危险。这一面是什么？一面是约拿单刚强为大卫做见证，他怎么对你有益，他怎么拼命的为你打非利士人，刚强为大卫做见证，对着这面就不怕为主名被恨恶，为主名被恨恶，你不要惧怕。那面是扫罗说无故要杀大卫，无故真是一点理由没有，所以约拿单说你为何无故的要杀大卫呢？你这样的流无辜人的血，这边怎么样？这边主来之前是彼此陷害恨恶，彼此陷害，你害我，我害你，这就是扫罗的光景，扫罗的时代的光景，也是主来之前的光景。所以耶稣都明明的告诉门徒，底下12、13一直到14，11节开始，听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好些假先知各样的异端，巧妙的方法来迷惑人。至于不法人士，正做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这就说明教会里面的光景，本来非常爱主，现在无心爱主，不法是正做，大家是为了惧怕，为了保自己，为了个人利益，都是把爱心渐渐冷淡，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七十二吧，我们就看这两节，这两节就是假先知迷惑多人，那边是什么？那边你。所以那边就告诉你说，一时启示你不要相信。这边就是假先知的灵是什么灵啊？谎言的灵、邪灵。对着那边就老扫罗，启示了我一定会杀大卫。其实呢，一时或者做到，其实一种欺骗。启示不杀，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假先知地迷惑多人，他虚谎的本质能不能变？不会变。对着那边扫罗凶杀的本质也不会变，你不要听他们一套。我是基督，讲多了属灵的话，这边是爱心渐渐冷淡，这边你们就对小罗，他哪里会不上大卫呢？那边 斗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万民都见了，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也是预兆之一。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主就要来了呢？什么时候福音传遍天下？那真是主快来了，主真是快来了。现在福音还没有传遍，是各地都要去得未得之地啊。所以两边相对，这里是受苦传道，还要忍耐到底。我们常常也为主传道，但是不能忍耐到底，可能有逼迫，可能把我们下到监牢里，可能又要许多的苦害，你必须要存忍耐的心。忍耐到底的意思，也就忍耐守住主的道。所以启示录也讲到，你要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就给你开传道的门，开什么？开门呐、啊！主开的门没有能关，我们遵守忍耐的道。这条内容就是大卫再次被约拿单把他带出来，就势力在扫罗面前，可以说是战惊势力。扫罗面前，你就有战惊恐惧。大卫在扫罗面前也是见证神，又要给他驱魔，要势力在他面前，那真是要恐惧战惊。所以这边就是忍耐到底，受苦传道，要受苦传道。这就是一小段，我们再看还有一段，是从第八节开始。八节开始就看见这个扫罗是真的不杀大卫吗？接着就要杀大卫，那结果后来大卫不得不逃。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就是仇敌啊，在大卫的面前是大大的逃跑。就是大卫无论往哪去征战，神和他同在，所以处处得胜。所以大卫越得胜，扫罗是越恨他。你这这个嫉妒就是这样，人家越好，你都谦卑悔改呀、啊，不谦卑悔改，人家越蒙恩，他是越嫉妒。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十九节，恶魔又降在他身上，恶魔又来了，人家越蒙恩呢、啊，他越恨人家，所以恶魔又来了。所以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着枪，这个枪老不放手，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嫉恨的心，要杀大卫的心根本没有断，所以他没有放下，他没有放下这个要杀大卫的心了，没有，所以这个枪还在手里，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盘踞。所以大家看看大卫在这里是多么艰难，多么恐惧战惊，随时都可能被他刺杀，还得弹琴，还得要照常的在那里警醒赞美。什么叫弹琴？手弹琴是不是警醒的赞美？大卫在驱魔，扫罗呢？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就刺到墙内，当夜大卫就逃走躲避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大卫不逃也得逃了。所以约拿单把他叫回来，我不知道有几天。扫罗能改的根本不能改，所以我们大家不得一定不能够对扫罗的权势有任何幻想，该逃就得逃，魔鬼的诡计你要真正识透，他不会改的，他不会放下屠刀的。所以大卫逃走躲避了，回到家里了。扫罗怎么样？你回到家里，我打发人去，一次两次三次，第一次是十一节，第二次十四节，第三次十五节，扫罗又打发人，打发人再打发人，几次啊？三次，三次打发人到家里面去，要窥探他，要杀他，等到天亮要杀他。这个时候，大卫的妻米甲就对大卫说了：“你今天夜里，你若不逃命，明天你一定得杀。”你看，谁也记得米甲来对大卫说话，我想大卫可能还是没想逃，这还没想，因为我躲在家里就没有事情。对魔鬼的诡计还没有认识怎么透，所以说神借着别人来帮助，这个米甲就说话了。米甲是扫罗的女儿啊，此时此刻米甲都清楚，因为什么？因为昼夜在房门外都有人在窥探，他能不杀你？所以你今天夜里应逃，是米甲帮助的，就将大卫从窗户里这一下去偷偷的逃走了。所以大卫这个时候能公开吗？根本不能公开，偷偷的逃走躲避了。米甲呢，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枕头呢？头枕着山羊毛子装着枕头，用被盖好，假装的大卫还躺在那里。其实呢，大卫早就走了，躺在那里不过是个神像。那当然，这也可见的，米甲这个家里面这个还有神像在里面。然后呢，扫罗第二次打发人捉拿大卫，米甲就说了他病了。总而言之，这一段我们看见米甲就一直就是支持大卫他们，帮助大卫。扫罗又打发人去，还不甘心，他病了，连床都抬来。这扫罗的话，我好杀他。使者进去一看，床上呢有个神像，这是露出来了枕头，他头呢是枕着山羊毛中的枕头上。扫罗就对米甲说了：“扫罗好气呀、啊，打发了三次也没捉拿，也捉不住。其实大卫早逃了。”扫罗就对米甲说了：“我们已经念过了，本来我想到十二节，到十二节就是第一大段， 我们现在就到十二节，这边到二十五节，请大家看十五到十七，这是三节圣经。十五到十七，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不借听的人需要会意。从十五节以后啊，我们知道耶稣这一段预言，特别是指的大灾难当中犹太人的遭遇，因为这里明明说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和但以理书第九章是完全相同的。启示录也讲到行毁坏可憎的无非而来啊，就是指的敌基督那个大罪人，他有一天要来。所以杜经这经人要会意什么意思？你要会意也没明明告诉你他就是大罪人，也不必告诉你了。那时那么你在犹太的，就对犹太来讲，你该如何警醒防备，不要再为自己跑到下面去拿什么东西。你在山上的，在犹太的，你应该逃到山上去，要躲要逃。在房上的，你不要下来拿家具拿东西，你不要还心疼什么东西，你躲在房顶上，你就躲在房顶。在全地里边回去取衣裳，意思是你回去的时候可能你就要遇害。在那些日子，怀孕和吃奶的也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没有防备，还是在昏昏取取，还在这个什么呀，还在生儿养女，你都不知道灾祸来到。怀孕的不方便，这个什么呀，奶孩子的一定也不方便，就只是灾难来到，你都没法逃脱呀，怎么逃？我们两边相对一下，这边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这边是行毁坏可憎，对着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扫罗这种敌神的权势，最敌神的权势。这边是什么？这边是隐藏智慧应敌，行毁坏可憎已经出了，你应该什么态度？你要智慧，你要隐藏，你要逃到山上，你来应付仇敌。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大卫呢，对非利士人来讲，他就大大杀败敌人，就两个方面。我们一方面对仇敌，我们大大杀败；但有的时候你要隐藏智慧，你要逃脱。那边是什么？那边大卫啊，是打仗让仇敌都逃跑，破敌逃跑。但对着这个人呢，你要识破敌机，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多么狡猾，你要识破，是吧？你在田地你都不要回来。所以这点就是时刻警醒，讲了三个地方，一个是你要逃到山上，你在犹太的你要逃到山上，第二你在房顶上，第三你在田地里，也都是隐藏的意思，逃脱，时刻警醒。对着那边就是大卫要警醒赞美，警醒弹琴。你站在扫罗面前，你能够睡大觉吗？随时是恶魔降临，而且随时他拿着枪要抡人，所以那边是恶魔又降生。这点是不防备有祸，就是十九节十八十九，你不防备你就有祸。再看二十节以后啊，我们看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说不宜在中间或者是安息日，意思说不方便，安息日嘛都不许活动。那以色列不是遵守这些旧约吗？安息日你不可以做工，也不可以劳动，不可以出来，所以你们要祷告，不要遇见冬天也不方便。所以主宗是告诉他，主要是应当祈求，要逃避，而且呢指出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过的，可以说是空前的灾难。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大卫当夜逃躲，这边就是空前灾难。所以我们经历当中也常常有空前的灾难来到，你应该什么态度？应该像大卫一样当夜就逃躲。那边就是扫罗用枪刺透，这边呢祷告得胜，你要祷告，所以说你要祈求祷告来得胜，你不祷告怎么得胜？祷告得胜，那边是用枪来刺透。再看22:23，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的。神有怜悯，为选民用，要减少日子，不然没有一个得救。对着那边就是天亮要杀扫罗带着人来，不要打发的人呢，整个的夜整夜都在窥探，等着天亮要杀。所以对着这边这个危险呢，是危险到无一个人能够得救，如果不是主减少那日子。所以一面是打发人窥探，对着这边是什么？就是23节，大家看23节，那时又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哪，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可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这几节我们连着看，是不是？那是什么？那边就是扫罗一次次打发人来窥探。 这个人呢就是贾基东来的。贾基东也是窥探人，陷害人，所以那边是必须逃命，这个人呢就是不要轻信。你不要相信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不要轻信。我们常常轻信，像这个东方闪电现在在国内这么好，东方的在拐骗人绑架，就是因为轻信嘛，轻信他，是不要轻信。对在那边什么必须逃命，现在你脚都受伤了，你必须要逃命，你不逃命就不行了。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留意预言，免受迷惑，免得将来被大神迹大奇事都迷惑了。你要留意预言，免受迷惑。对在那边是什么？对在那边就是借着米甲帮助逃跑，帮助大卫啊那个逃走。神，你只要敬畏神，依靠神，神可以借着米甲的帮助他逃跑。这边呢就是要留意预言，留意预言，免得受到这个大的迷惑。一面是扫罗的逼害，对他现在就是假基督的迷惑，这是两方面。扫罗的逼害你只能逃，假基督的迷惑你就要留意防备，你不要轻信。所以扫罗的权势啊，就代表着这个罪恶的权势，抵挡神的权势，这边就是假基督。所以现在不要说主现在还没有来呢，现在就有很多大神迹大奇事，真是迷惑人，活灵活现。所以你不要相信，不然有一些连血迷都迷惑，就只是大灾难当中也同样是这样的迷惑。所以耶稣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啊！所以我们要警醒，时刻的警醒。对人类呢，就是作为大卫来讲也是这样，要时刻的警醒。所以大卫就躲避了，这是一段。好，接着我们看看刚才那个十三节以后，我们已经念了，就不再念了，就是说明啊，扫罗在怪你家，就说明扫罗的儿子、扫罗的女儿，个个都是和他离心离德，个个都是帮助大卫、向着大卫。所以扫罗很气恼啊，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这应该说，你扫罗你欺哄人，所以你现在也被欺哄。迷惑人呢，必受迷惑，欺哄人，他只要欺哄人，他也要被欺哄。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的，欺哄人呢，也要被欺哄。你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所以你甲是为大卫的缘故，被扫罗这个责骂。在底下我们看十八节到末了，大卫逃避就来到哪里？来到拉玛，拉玛就是撒母耳的老家。撒母耳呢，他来到这里见撒母耳，就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哪约去，哪约就是在拉玛的哪约，就等于拉玛的一个地点，一个具体的地点，就撒母耳的家。有人告诉扫罗，所以你看这个好几次有人告诉，有人告诉，有人告诉你大卫，也有人告诉什么扫罗，有人告诉我们，也有人告诉仇敌，所以你不得不警醒啊！就有人向着扫罗，告诉扫罗说大卫在什么什么地方，在拉玛的哪约。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看扫罗也是一次、两次、三次打发人，打发人去做什么？去捉拿大卫，要捉杀大卫。那结果一次、两次、三次呢？去了以后呢，在撒母耳的那一个先知的学校里面，这个先知学校嘛，一般先知在受感说话啊。结果呢，这些人也受感说话。也被什么呀，也被说服了，也被神的灵感动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呢，22节大家看22节，然后扫罗自己也往 他是不死心了，他自己亲自去了。22节就扫罗亲自往拉玛去，就到了西布的大井，问人还找不到路了，就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哪约，其实不应该告诉他，你为什么告诉他，告诉他们，告诉他是在哪里，他就往拉玛的哪约去了。但是呢，这个最后的两节大家要注意看啊，表面看好像神的灵也在感动他，他也在受感说话，但你接下来看你就知道了，神的灵感动他是说神的灵叫做什么呀，神的灵这个控制了他，打倒了他，以至于他怎么意识都不知不觉不由自己脱了肉体躺卧，这不蒙羞吗，这不是蒙羞吗，是把他打倒的意思，打倒。所以呢，他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我看这个说话一定是暴露自己的丑恶丑行，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其实这不过是俗话，乃是什么，神为了救大卫脱离扫罗的虎口，因为扫罗亲自去了，扫罗去当然带着大批人马，扫罗绝对不会一个人去， 那结果呢，你去了以后，神在灵也把你抓住，把你控制，把你打倒，让你脱了衣服，让你肉体躺卧，这个绝不是一般的先知啊，那个态度，那个受感说话的那个意思，绝对不是、啊、所以怎么能列在这个先知当中呢啊？所以就是说神啊，彻底的这个拦阻扫罗啊，要捉杀大卫，神保守了大卫，神帮助了大卫，可以说助大卫脱离了扫罗的手啊。所以大卫，你哪怕是逃到了拉玛的马约，逃到了撒母耳的先知学校那里，也要警醒，不警醒也差点被杀。所以我们可见呢，大卫在撒母耳那里也是要警醒。为什么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来，最后扫罗自己都来了，你不警醒行吗？你要时刻警醒，就是告诉我们要时刻警醒。对的，这里我们看一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13节到24节，那边就是26节到51节，题目是警醒预备，按时分粮，隐藏保守。第二个最中心的就是警醒，要警醒预备，你才能保守啊！我们要做中心的仆人。我们现在看一下，应该是从26节开始，26、27，这里耶稣接着说：“日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啊，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也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其实耶稣是指着人子降临也要这么快。但是东方闪电就用这句话作为他们的教义，意思说这个东方闪电嘛，就是这个闪电从东方出来的，所以是从中国出来的，现在已经传到西方了，实际是纯粹是谬解主的话语。那这一段这两节圣经啊，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要防备冒名基督。这是那面什么？那面是神像代替了大卫。那这里也可以表明了末世的光景。有些的教会里面表面是个教会，实际大卫已经不在了，实际在那里是什么？躺在那里是偶像，是假神，是神像代替了大卫，根本不是真的大卫。所以这点你要防备啊，冒名的基督。一面是警醒后主降临，因为主耶稣来这么快，像闪电一样，从东面到西面，人子来也要这样，意思说你想不到的时候。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就说是好像乍眼之间号风吹响，死人就要复活，所以警醒后主再临。对着那门就大卫必来做王，就基督来就是大卫就预表基督了。28、29两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也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坠落，天使都震动。那这两节圣经就表明主来之前的光景，审判灾难逼到，主来之前不是什么呀，审判灾难一定来的，对着那边就开人窥探杀害。所以灾难的那边就是扫罗的灾难，扫罗灾难什么呀，窥探打发人啊来捉拿来窥探。所以我们要像什么，这里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求主给我们鹰的眼睛定睛紧跟集中在主的身上。因为耶稣这句话是引用约伯记39章，被杀的在哪里，尸首鹰也在哪里。所以我求主给我们有鹰的眼睛，一直警醒定睛在主的身上，随时准备主再来。对着这个就审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再看30、31，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在因他爱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这边就是又是告诉我们要警醒预备引主来，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天这边到那边都召集了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警醒预备引主来，所以第二次来是大有荣耀的来。对着那边呢，就是我们不要做神像躺卧在床上，躺在床上没有用，我们真正要警醒，一天的代价在那里，像神像躺在那里，你不能被引出来。一面是选民，这里特别讲到神的选民中备注，怎么神用什么呀，神使者用号筒大声将选民从四方召集回来，彻底的回来，还是主再来之前就选民都要被掳归回，被召集回来。对着那面就是大卫终逃脱，大卫也一定会最后要逃脱。32到34，耶稣讲到从无花果树要得一个比喻，得到什么要受教的意思， 这是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就表明什么意思，就表明人此尽了。因为无花果是放在掌叶下边就尽了，照样呢，你们知道这一切之事的人子尽了，正在门口了。只要从无花果树，大家要什么？要受教，要知道主快来，这是一个预兆。这个预兆就是从1948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选民以色列在地球上呢站起来了，他们复国了，联合国承认了，这就是证明主快来了。直到现在半个世纪，人子就在门口了。所以这个认为就是借着扫罗的女儿来效力，这一切都是神预备的。扫罗的女儿竟然为大卫效力，这件事乌拉果树长方面长叶你就应该知道啊，就快来了。那面是扫罗的使者再次捉拿，对着这个人子进鸟正在门口了，所以一直在捉拿，多次的来捉拿。所以现在神的儿女不但是受到外面的迫害，还有假先知的这个绑架啊，邪道的这个捆绑，各样的迷惑，所以这条下面就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35到36，听见废弃我的话，不能废弃啊，不能废弃。在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连死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说，我们要时刻警醒，时时警醒，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就来了。所以这最后一段就是要警醒。这条下面，大卫，你哪怕你逃到了拉玛的哪夜，你也要警醒。你不是逃在撒母耳的眼前，就是警醒，要时时警醒。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主话不能废弃，这在那边就是扫罗欺哄人也被欺哄，现在他怪你家，你怎么欺哄我呀？因为你扫罗就骗人嘛，你现在骗大卫，我要把大女儿给你，二女儿给你，你欺哄人你也被欺哄，这在那边主的话永远是诚实在的，永远不能废弃，不能废弃。这件事主的话不能废弃，这个认为也可以说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也不能废弃，大卫一定要做王，所以扫罗才这么追击。扫罗不甘心背后的魔鬼，他要拦住神的旨意，正如今天我们要得地，我们要追寻神的旨意，魔鬼就拦住，所以要把大卫杀死，神命令的大卫要杀死。所以那边就是大卫深深隐藏，对着这边时时警醒。你在拉玛的哪月你要深深隐藏，这边就时时警醒。为什么扫罗一次两次三次的来？37、38，挪亚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是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要时刻警醒，你不警醒，有一天洪水来到，你不能进方舟，你就被淹没了。那这个意思就是，那边就是先知的这个家，就是方舟，如同方舟一样，那边就是逃到先知的家里躲避扫罗。你要逃到先知的家里面，这边呢就是你要进方舟，进入方舟躲避洪水。这边的洪水对着那边是什么？就是扫罗的权势，扫罗的权势正像洪水一样，那简直是无情的就要冲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你要逃到方舟里，逃到方舟里就逃到主里，当然也可以代表撒母耳的那个先知学校，先知的家。现在你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边相对都是不知不觉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不知不觉消息透露。你说大卫逃到撒母耳的那里一定是偷偷的隐藏的，但是呢不知不觉消息透露了，这边是不知不觉洪水来到。所以我们要警醒啊，你不要不知不觉让人家知道你在哪里，不知不觉洪水就来到。洪水代表洪水猛兽，罪恶的权势，迷惑的权势。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说你不警醒，他警醒，他取去了你就撇下了。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加赐福音加起来一共有三个环境，一个是两个人在床上，一个两个人吹磨，一个是两个人在田里，就三个不同的时间。所以这边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是说随时随地警醒预备。这些内容就是在先知家里也要警醒你在先知家警醒。这边42节耶稣就说了，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这张警醒是最要紧的，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两边相对，这边是随时警醒迎主来，那边是捉拿的人又来到。这个念念就是20节，捉拿人扫罗派捉拿人又来到， 那么一方面这边是警醒释放，对的，那个就撒母耳在那个所有的先知啊，撒母耳在什么，撒母耳在监管所有的先，一般先知在受管说话，代表什么意思？灵里释放，也可以说合一释放。你看多合一，撒母耳是监管他们的，他们大家都在撒母耳的带领之下在受感说话，非常有秩序，不紊乱。你看现在一些个大唱大喊大叫大闹滚滚地，一点都没都混乱的，那不是圣灵的工作，这边都有秩序。所以一面是警醒侍奉，一面是合一侍奉，一面是受感说话，这边是耶稣灵里预言。你受感说话有意义，现在有些人随便乱讲就说是说方言了，受感说话真的是灵里预言，主耶稣预言多清楚啊！四三到四四，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土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所以预备警醒，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两边相对，这边就想不到时人子来了，那边是扫罗使者随时来到，不是随时来的吗？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来，这边是想不到说人子就来了。底下我们看又一段更要紧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量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就是不但警醒警醒预备，而且还要忠心分量，按时分量，就是忠心的来管家呀，按时分量。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两位相对，这边是受派管理身家，我们要受派管理身家，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扫罗，扫罗不好好管理管理全国，管理神的名，他却亲自前去捉拿。一面是宗仆按时分粮，对着那边就先知受感说话，受感说话的目的就是按时分粮，要叫别人得到益处。现在犹太特别强调方言，方言确实真不能够造就别人，所以这边是宗仆按时分粮，一面是宗仆有福。耶稣说啊，主人看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宗仆有福，对着面的就老扫罗害人自害，那不是亲自来了吗？你亲自来之后，你想害人，结果自害，自己蒙羞。好，再看47到51啊，我们看最后这四节合璧啊，五节合璧，最后五节对着这边来，对着那边就是23、24两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就是说他忠心呐，神要让他将来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是有忠仆有恶仆之别，是吧？谁是忠仆，谁是恶仆？撒母耳就是忠仆，扫罗就是恶仆，大卫以后也做忠仆，所以我们要做忠仆。恶仆是什么呢？心里说话，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处置他，并把和假冒伪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跟假冒伪善呢，跟法利善同罪啊。恶仆就是伪善，假冒伪善，以为主人来的迟，反正我到头迎接主人就得了，其实呢，暗中在那么又吃喝醉酒，又动手打仆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以为主人迟来，对着那边就是扫罗以为能够得逞，他亲自去了，他以为能成，哎，我也去，我亲自去抓他，这回我一定能够抓到，你不过是以为而已，以为能够得逞，这边就是这个恶仆，所以扫罗就对恶仆啊，以为主人迟来，迟来，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放荡作恶，又吃喝醉酒，又动手打仆人，这不叫放荡作恶吗？对着那边怎么样？那边先知学校是灵里啊侍奉，也可以说警醒侍奉。这个先知学校上面的地方，你看不警醒行吗？随时都会有谁来啊？扫罗的仆人都会来，可以说是警醒侍奉。你要警醒侍奉，那你才是忠心的仆人。所以撒母耳时代，这一般的先知都是忠心的仆人，警醒的侍奉神，不敢说话。来，坏人来了以后，扫罗的仆人来了，都被说服，都被改变，都能够受感说话。最后扫罗来了，让他扑倒，让他躺卧，不是扑倒吗？所以啊，警醒侍奉，这边是放荡作恶。那最后呢，这边就是你作恶，结果是什么？结果重重的处置恶人，主人来了，重重的处置恶人，所以主人有办法， 你这么作恶，你不警醒，你还动手打土人，你又吃喝醉酒，那你不会侥幸的。最后什么？重重的处置恶人。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救大卫脱离敌手，那面是大卫蒙救。那另外我们再看看扫罗的结局是什么？这边恶人的结局是什么？这边的结局就是哀哭切齿，是吧？最后就是哀哭切齿。对着那面什么呀？对着那面就肉体蒙羞。哪个真正的先知会赤身露体，衣服都不穿？你不是恶仆是什么？还能列在先知里呢？所以这边就是哀哭切齿，那边是肉体蒙羞。一面是被神的灵打倒，扫罗被神的灵打倒，不敢说话也是被神的灵打倒的，让他身不由己。对着这边就与伪善人同罪，和假冒伪善人同罪，那都是一类之人呐、啊，一类的人，都是最后就是啊，地狱之子，爱哭切齿。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求主给我们警醒，要警醒，要防备假先知，警醒，要防备假基督，警醒啊，不要醉酒，不要动手打人，警醒，还要忠心做主忠徒，那一定有福，就来的时候有福。这个念呢，就是我们看大卫也必须警醒，逃脱。所以大卫之中，虽然大卫也有很多软弱，在这个撒母耳上的很多章里面都给我们看到，但是大卫之中逃脱，因为他信靠神，所以诗篇有很多大卫在逃难当中的诗歌，就说明他是怎样的求，怎样的靠，怎样的警醒。所以你不被提到宝座前，你不能蒙保守，那还是要提到宝座前，所以要逃脱，要逃脱啊，这边就要警醒啊，免得我们受害，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边扫罗的前世，所以说最后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对扫罗的前世应该怎么认识，对主来之前这个魔鬼撒旦的前世我们应该怎么认识。第三章请看十三节，十二十三吧，我们把这两节一起念。不但如此，十二十三啊，其后三章，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主要是这句话，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嘛。这就是主来之前的光景。所以耶稣说出来这个传出来这个橄榄山的预言，叫我们警醒。你不要对假先知，你不要对末世的光景有任何幻想，那边就是对扫罗也不要幻想。约拿单也有点幻想，哎呀，我父亲打人你快回来吧，他不杀你，他起誓了，他起誓你不要相信，因为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在最后他被欺哄，所以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掳掠人的必被掳掠，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在主里面要隐藏逃脱，要警醒预备，做主忠心的仆人。今天大小人的征军是警醒逃脱，征战得胜。我们要靠主啊，灵力征战，征战得胜，受苦传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受苦传道。是一个基督徒，今天在世上，我们如果没有受苦的精神，根本不能传。那只能够躲避灾难了，消极的了。你要积极的，就是要。我再说一遍，警醒逃脱，征战得胜，受苦传道。
好，我们今天到此。